你是个凡夫，他就视同凡夫，啊，跟你和光同尘，啊，视现凡夫，跟凡夫混在一起，不讲圣贤法，为什么呢？圣贤法众生听不进去，不入耳，啊，跟你讲什么？讲凡夫法，讲凡夫里面的善法。这个就是随类现身，随机说法了。下根人，你给他讲上法，他听不懂啊，他没兴趣，他不肯学习啊。下根人讲下法，讲中法，稍微提高一点，哎，他还能听得入耳。啊，你是跟现代人讲经说法，讲什么？发财。哦，他一听眼睛都长大，哎呦，可以叫我发财，别人都来了。啊，所以诸佛菩萨到今天来示现，跟众生讲经说法，也讲发财呀，也讲享受啊，啊，他才欢喜接受嘛。啊，接受之后熏陶久了，慢慢的转变他的观念，这种享受不长久啊。凡是事情五欲六尘的享受，时间久了都会产生厌恶的心理啊。再随着年龄长这个大了啊，到老了七十八十了，世间五欲六尘的欲落了，这个念头冷淡了啊，你们看得很热闹，我看到了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啊，年轻的时候也常常就逛夜总会，现在看到念头都生不起来了。啊，随着他的年龄，随着他这个经历呀，啊，逐渐逐渐的提升他。啊，到最后他快要死了。哦，这个时候他害怕了，哎，在劝他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真肯念佛真往生，佛菩萨度众生，这目的不就达到了？啊，所以才说那《金刚经》上讲，佛无有定法可说，佛也没有一定的身份可以实现。完全看众生的需要，众生的爱好，众生的需求，啊，满一切众生的愿，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，宗教会议里接触每一个宗教的领袖，我楞严净观都是佛菩萨应化的。那个视现种种不同的身份，居然有一个理念，啊，希望社会安定，希望世界和平，希望宗教能合作，希望我们自己讲经说法不要批评诽谤其他宗教，这不是佛菩萨说不出来啊。他有这种观念呢，我们就肯定那是佛菩萨化身在那个宗教里的做领袖啊，做领导人啊。如果不是佛菩萨应化在各个宗教各个族群当中，你要想这些不同的文化能够融合，不同的宗教能够团结一致，那非常困难。啊，我们这一接触才见到，所以我合掌称大家是菩萨，由衷的称呼啊，不是恭维啊，是事实，他们是真正的佛菩萨实行啊，所以这个世界还有救啊，啊，并不是真的到了末日了有救。啊，这么多佛菩萨住世了，在这个地方努力，啊，挽救了 众生大的艰难啊，我们贡献他的一些方法，让他们呢做参考啊，希望集合大家的智慧啊，我们共同啊来创造安定和平繁荣兴旺。这个是真正的慈悲济世啊。既然从事这些工作啊，认真努力的推行，始终保持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做成功不是我自己的功劳，绝不居功。啊，事情做成功，众生有福。设方三世，诸佛菩萨威神加持。啊，我们有什么功德？事情做不成，我们心地也很平和，也不生烦恼，知道什么？众生业障太重，应当要受这个业报啊！我们虽然尽心尽力了，还是没有办法挽回。诸佛菩萨慈悲，慈悲也不能改变众生的定义啊，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众生跟佛菩萨合作，肯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啊，在末法时期为什么会遭致这么大的灾难？就是孝道没有了，不但孝行没有了，这个孝的概念都没有了，这个可怕了。正向末的区分，我们也可以用孝道这一个条件来观察，正法人人能尽孝，孝法的孝道就衰了啊。虽然讲，但是行达不到啊，在行为当中是打了很大的折扣。末法时期，不但行没有了啊，孝行没有了。孝的观念呢，也忘得干干净净啊！怎么样拯救世人呢？没有别的，还是要提倡孝道，还是要教孝劝孝啊！孝是整个佛法的基础啊，也可以说是孝。是一切众生幸福美满的根源啊！救众生要从根本救度啊，根本救度啊，就是教孝啊！所以中国佛教啊，这个。晚近这一两百年我们不谈了啊，看看过去啊，从后汉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啊，隋唐达到最高峰啊，啊，历史上称为佛教的黄金时代啊， 道也，哪有不信奉的，没有不遵循的啊。帝王大臣给一切人民做榜样，纵然到了末代啊，皇帝实在不尽孝了，你看看死了以后谥号里头还有孝的啊，这就是说虽然做不到了，他还知道孝是好事情啊，还想有这个字啊，得到身后的荣耀。所以中国古时候帝王以孝治天下，以礼治天下，那我们佛法教化一切众生也是以孝慈为根本的。那中国的佛法是以四大菩萨为纲领，这四大菩萨就是中国的四大名山，各位要晓得这四个是一体，不能分开呀，分开那就错误了，四个是一体，十从地藏，地藏就是教孝，地是大地，藏是宝藏，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，衣食住行物质精神的受用都要仰赖大地，五谷杂粮是大地长的生长的，我们要靠这个维系生命啊！衣食住行哪一种资源不是仰赖大地啊？那么再提升文明，再提升种种艺术的享受啊，一切珍宝也都是从地上啊地下开采提炼出来的奇宝啊，所以佛用大地比喻我们的心地啊，所以这个地是标法了，我们看到大地啊，就要想到自己心地，我们的心地有无尽的智慧，有无尽的德能，智慧德能就是宝藏大地生长万物啊，显示出多才多姿啊，真善美慧。可是我们的先帝呢，显示出来啊，尽虚空变法界啊，佛经里面讲的一真庄严。这个设法界净虚空变法界的一真庄严，是我们心地智慧德能的多才多姿，是我们心地宝藏的真善美慧。谁知道？佛知道啊！ 啊，我们众生是迷而不觉啊，诸佛菩萨觉而不迷，他知道啊，所以他那个孝心呢才圆满啊。什么叫孝呢？前面曾经说过啊，你看看我们中国啊所画的这个符号，文字是符号啊，啊，这个符号里面含藏的意思，你要能够体会。啊，这个符号的意思就代表虚空法界是一体。啊，你有这种认知。这叫孝心啊，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体。你看这个字，上面是个老，下面是个字啊，啊，这两个合在一起啊，啊，老是上一代，子是下一代，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，这叫孝。啊，那西方人讲啊，上一代跟下一代有代沟啊，代沟就没有孝，不孝了，孝没有了啊。代沟这个名称是从外国来的，我们中国没有 啊。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无始无终一体。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数穷三际，横遍十方，这是孝子的意思啊。三际十方是我们生命的整体啊，这个概念就是孝的概念啊。你真正能够体会到，真正有这个认知，这个认知就是佛知佛见啊。我们凡夫不认识，佛菩萨认识。中国古圣先贤了不起，他能道出这个字，画出这个符号，他有这个认知。他没有这个认知，他怎么能画得出这个符号？啊，这个生命整体，我们从比喻上说，好像比喻我们这个身体啊。设法界呢，好比我们身体是个部位啊，头目脑髓手足啊，胸腔是个部位，是个部位是一体的啊。再缩小，好像这一个国家一个族类，那就是身体一个细胞啊。啊，现在科学分析的更精细啊，细胞再分析成原子、电子、粒子啊，不同的族群啊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这个宗教，就好像那个身体里头一个细胞里头的原子、电子、粒子一样啊，没有离开一个整体。所以诸佛菩萨真的虚空法界是自己的家了，一家了，一切众生是自己的。这我们在经上读过 啊，什么叫法身？一切众生是法身啊，一切众生是什么？就是虚空法界啊。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现象啊，有情是众生，无情是众生，法界是众生，虚空是众生，没有一法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。所以众生的意思很广啊，不要看到众生就以为一切是有情之类的 那你就看得很自小啊，那怎么能成法身？你首先我们要有孝的概念啊，要有孝的真实的体认，这是诸佛如来的概念，诸佛如来古地上的认知啊，我们从这里建立，就是建立起佛知佛见。啊，这个大愚之众，觉悟的人不是少啊，多。我们这个地区、地球觉悟的人少啊。啊，如果看十方法界，啊，你看诸佛菩萨无量无边，声闻罗汉无量无边。觉悟的人不在少数啊，多 啊，或者迷的人多，觉的人更多啊，所以他这个生命才生生不息。如果觉悟的人少，迷惑的人多，就完了。啊，所以要知道，觉悟的人多，不觉的人少，啊，我们今天是个少数不觉之人，啊，诸佛菩萨罗汉觉悟了，帮助我们这个少数不觉的众生，帮助我们觉悟啊，啊，然后你才能够认识地藏经，你才能了解地藏经啊，明白地藏法门，你才能修能学能教啊。啊，地藏法门如此，其他哪个法门例外？没有啊，没有例外的。不但佛法里面所有的法门如是啊，你展开来看，其他宗教经典那个法门又何尝不如是？啊，佛家常讲，圆人说法，无法不圆。啊，圆人是什么？是什么人？华严经上的法身大佛。啊，圆教菩萨了啊，智见圆融了啊，不但世间不同宗教的典籍摆在我们眼前圆融了，所有一切诸法无有一法不圆融。幼稚园小朋友念的课本，小猫跳小狗叫也是大方广佛华严经，也是地藏菩萨本愿经，圆融了啊，就这六个字就能把大方广地藏经的经义发挥到淋漓尽致，你想想何况其他宗教经典啊。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讲不圆呢？自己没有入圆知圆见，就是没有入佛之见呢，没有入佛之见，是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不晓得虚空法界是一个整体啊， 所以那个孝道是永远不能够建立。孝这一个字就是这个喜事虚空法界是这个真谛。啊，上至究竟佛国，下至阿鼻地真谛。啊，我们可以说，人天以上是我们身体好细胞。啊，八难三途是我们身上长那些坏细胞。啊，坏细胞不能去掉啊，现在开刀把它割掉不行啊，我们都割不掉的。要怎样把好坏细胞培养恢复成好细胞？啊，这个是教学。啊，因为坏是不正常，它正本来是正常的，本来是好的。啊，坏是暂时的不正常。啊，是可以让它恢复的。啊，这个要靠教导，要靠修养。啊，所以地藏菩萨所代表的啊，深入极恶劣的环境，阿鼻地狱，还是以孝道教化那些众生。啊，至于大乘佛法了，是以地藏为根基。啊，从孝道里面在升华为慈悲，慈悲是孝道的发扬光大了。啊，所以佛法的教学，慈悲为本，啊，方便为本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始从孝慈，慈是观音菩萨代表的。地藏菩萨表孝啊，观音菩萨表慈啊，慈是孝的发扬光大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慈是孝的落实啊，这个慈悲方便呢，是孝道的落实啊，成佛。就是孝道的圆满，等觉菩萨孝道还不圆满，他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未破啊，孝道不圆满了。到如来果地，孝道才真正圆满了啊！我们在前面呢，跟诸位说过。孝道是从孝顺父母开始啊，孝养父母之身，孝养父母之心，孝养父母之智，三面做到圆满，圆教佛果啊，哪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啊，我们中国人讲成龙成凤啊，啊，这是我们中国世间人的观念啊，成龙成凤，美好到极处啊！他不知道啊，美好到极处是做佛啊！他要知道做佛了，他就不是 不会叫儿女成成龙成凤，一定叫儿女要成佛成菩萨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用龙凤代表如来的果地，是他不知道啊，但是他有个需求，总希求儿女出人头地，达到最高峰。这个是父母对儿女的期望啊，老师对学生的期望啊。如果那个老师希望学生将来的成就不如我，这个人不是老师，他不配做老师。中国古时候的老师叫师道，把师道跟孝道相提并论。把老师跟父母相提并论，有很大的道理的。中国古代做老师的，唯一的期望，希望学生超过自己。所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这才叫师道。你看看中国的古书，如果古时候啊，这个教书的老师，教书老师都非常清苦啊，因为他不从事生产的事业，跟我们出家人一样啊，他的生活来源呢是学生的供养。学生家里富有的供养多一点，贫穷的供养少一点啊。你像孔老夫子教学啊，学生家里面对老师的供养啊，送的礼物叫素修啊。啊，修是什么？那个干肉啊，我们中国人讲的腊肉啊，一片的一条啊。这一年送这个东西给老师，最微薄的礼物啊！所以做老师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是生活非常清苦啊！我中国人讲穷秀才啊！但是他在社会上很有地位啊，社会上对他没有不尊敬。尊敬他的德行，尊敬他的修养，尊敬他对于社会的贡献，无私的教导，他教这个学生，学生将来去考功名，假如说学生没有考中，他自己的儿女也一样教考中了，那这个社会上骂死他，私心的。他宁愿他自己的儿女考不中，落地，学生考中了，社会大家这个赞叹呢，这个老师没有私心呢，大公无私啊，得到社会的赞叹。学生对于老师的恩德永远不忘，学生对于老师的生活。对于老师的这个家属子女也终身照顾啊，跟照顾自己父母兄弟没有两样啊，他在有困难的时候会全心全力帮忙，所以过去师徒如父子 啊，现在没有了，孝道都没有了，哪来的师道啊。世间怎么会不乱呢？世道怎么会不衰呢？我们要了解这个动乱、衰微的因素在哪里？我们要提倡孝道啊！世间人忘恩负义， 我们极力提倡知恩报恩啊，一点小小的恩德我们不忘啊，我们全心全力丰厚的报答啊，做给世间人看啊，不是在讲堂里讲啊，要落实的啊，要在生活当中去真正把它做到。啊，学者以真诚心、孝顺心面对一切众生。啊，尽心尽力的帮助一切众生。这个叫行菩萨道啊，那个众生不信佛，那个众生毁谤佛，我也要用真诚心、孝顺心啊，无私的为他服务，去帮助他，他会回心转意，他会回头啊。他也有良心啊，他的良心现在被物欲蒙蔽住了，他没有见到好样子，他不相信世间还有好人啊。如果他见到好样子，他会觉悟，他会回头啊。所以我们决定不能怪众生造业，只能怪自己做得不够啊，不够好啊。不能感动啊这些悟性的众生啊，怎么能怪人呢？念念怪人，把责任推给别人，是我们最大的过失。我们修学为什么不能成就？读经闻法为什么不能开悟？修行为什么不能入佛境界？就是这个一念错误的观念，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啊，错他错了，我没错，殊不知自己是大错，他没错，我们自己错了啊。佛菩萨所以能成为佛菩萨，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地。佛菩萨念念看自己的过失啊，你要不相信，你一看六祖坛经啊，慧能大师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怎么做法啊，他不见世间过啊，不是没有眼睛啊，不是没有智慧啊，世间过失难道看不到？看到了，他说那不是世间人的过失，是我自己的过失啊，足以他能够成圣成仙啊。他那两句话你们不要错会了，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，真修道人见到世间过是自己过啊，世间没有过失，我做的样子不好啊。如果真的不见世间过，岂不变成白痴了啊？哪有白痴的佛菩萨啊，所以这个观念不一样啊。今天世间所有的灾难谁造成的？我造成的我没有尽到责任， 我没有修好啊，我没有教好啊，不能给众生做个好样子了，故在自己，不在众生啊。你能把这个念头转过来，你就真正跟菩提心、菩萨道相应。啊，所以戒经上告诉我们，啊，大乘戒经上，孝顺一切众生，孝名为戒。啊，我们哪有懂得这个道理呢？啊，甚至还有一些无知、愚昧。穿上这一身衣服，啊，方袍大礼，功高我慢，高高在上，认为一切人要礼敬我，一切人要供养我，啊，一切人要孝顺我，不知道穿上这一身衣服，要孝顺一切众生啊，不知道佛菩萨教给我们要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怎么肯作威作福呢？怎么可以有傲慢这种态度呢？那我们自己有这种行为表现，怎么能叫众生心服口服呢？怎么能够叫众生对你尊敬啊，向你学习呢？地藏菩萨不容易幽冥教主啊，幽冥都是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啊，他在这个里面给他们做好榜样，给他们做好样子。地藏菩萨在地狱里面现的形象不是这个样子啊！你们大家看过堰口法会啊？放堰口的时候，堰口台对面啊，通常用纸扎一个鬼王，浇面大师，青面獠牙。那什么人呢？观音菩萨。所以诸佛菩萨在哪一道示现哪一道的那个形象，地藏菩萨在地狱示现的是地狱众生的形象，在恶鬼道示现的是恶鬼道的形象，在畜生道是示现畜生身的啊，随类化身呢才能够应机说法。啊，你度哪一道众生，你一定要现哪一道的身体。啊，绝不是用一个身相能度一切众生，不可能的。啊，以我们世间人来说，啊，贫穷。下贱之人，你要遇到有个大福德的人，哦，到那里去教化众生，他一看到早就吓跑掉了，啊，他不敢亲近你呀。那么要怎样接触他呢？我们也要以贫穷下贱的身份跟他，那一喝就喝就喝喝喝拢了。要懂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你要观机，什么样的根基，我们一定要跟他相应，啊，这样才能帮助他。啊，你戒除，他才能欢喜。你跟我是同类，你跟我是平等。啊，你比我高的太多，有那么大的差距， 人家就离开了。佛到这个世间来，为什么不化身来？一定要应身来，应身就也是投胎啊，用这种方式来，啊，大家一看，你也是人，我也是人嘛，我是父母生的，你也是父母生的吧？来看看，您能成就，大概我也差不多吧。如果他是化身来的，那教化众生，我们一看，你是神呢，我们是人呢，不行啊！我们父母血肉之躯，你是天神下降的，我怎么能学到你呀？教学就打折扣了。决定要现同类身啊，决定在同类基础上逐渐逐渐呢把它提升，这个东西快不得的，欲速则不达，要慢慢来啊。啊，所以教词就不能离开方便啊，方式方法便就是非常适合的方法啊，对什么样的众生，对什么样的环境，要用什么样的